就在离职的隔天，我妈就进加护病房。当我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心里会知道她好像很怕她来不及表达，所以她就会一直从她进加护病房前，就急诊到加护病房这段过程，或甚至到加护病房，或甚至这几个月在普通病房的时间，她就一直说，就是我真的很爱你哦，我真的很爱你哦，就是她很怕她来不及讲。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其实就是没有趁他健康的时候跟他分享，就是更坦然的去分享我的音乐。就是我知道他想支持我，但是他不支持的原因是后来抽丝剥茧，其实不支持的原因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自责。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因你而在》，我是主持人 Ting。今天呢，让我们来欢迎特别来宾幼童。
Hello， 大家好 ，Ting 好，我是幼童。
因为他幼童最近前阵子发行了，就是算是首张专辑，
首张，
终于，你知道吗？其实我算是跟你同步
长大，你跟我蛮久的，
对，
真的蛮久的，因为我就是对你有印象，是好像你很久之前就有想要访问我。然后就一直到
现
在要出专辑。
对，而且你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记得你是2014的时候有比那个 HOT， 就是大概第二届还是第一届？
对，
那时候张惠妹那一场，
很久之前。
那时候呢，因为那一届我也有报，
哦，真的假的？
所以我连续报三届，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呢，结果我就一直看到榜上都一定会有他，就是不管各个比赛都会有幼童的名字这样，然后就觉得这个蛮酷的这样，
okay, okay.
对，然后就想说哦，终于有机会看到他，终于产生一个专辑这样，
这就是我酝酿了好几年生成的第一个创作专辑，就里面也都是全创作这样子，叫做《光阴》。然后顾名思义就是在讲就是时间里面很多一体两面的现象跟事件，然后所以就是有分不同的主题，然后所以我在实体的设计也把它设计成一个就是一个倒转的状态，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从哪一边去翻，然后可能都从不同面向去认识这一张专辑这样。
而且我记得里面有很多巧思，
对，非常多，非常多。
要不要介绍一下？例如，我先举一些好了，
好啊，
就例如说，像在生死里面，就是你有记录了你的出生时间，
对，
跟家人的可能过世时间，
对，这边有写，这边有我的出
生，就有一个小小的
啊，千万不要拿去算八字，应该是还好，我是不 care 这件事情啊，但就是好，然后还有妈妈的死亡证明是，就是对啊，一个就是我出生的时间，然后一个是妈妈过世的时间，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从两边开始，因为刚好第一首歌跟最后一首歌就是在讲这两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讲说从死亡到出生，也可以从出生到死亡，
对，
这样的概念。
对。
然后里面听说还有两个胶片吗？
这边，
对，
这个叫做就是我们有做一个透明的胶片，然后这透明胶片都是拿我的底片
相机
去印的，用相机拍的去印，然后里面就也刚好是第一首歌跟最后一首歌的歌词。然后我就去中间，你知道我很喜欢玩密室，然后密室逃脱都一定会有那个什么关键字，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把我第一首歌跟最后一首歌，我就找了两个词，然后把它叠在一起，然后让它有一个新的意思，这样子。
叫做什么？要不要讲一下？
这边就是因为第一首歌有一个歌词叫我是自己，就是在认识你自己怎么被出生的。然后第二个在讲死亡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发现我生命最纯粹的意义，
对，
然后把它叠在一起，就是我是自己生命最纯粹的意义，这样子。
不是生命最纯粹的意义是我自己。
对，没错。
OK，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其实这张专辑，他其实结合了生死、
对
爱，然后乐观、悲观啊，归属啊，
我
你自己，我想蛮想问的是，你如果自己你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你是会从一开始的第一首歌叫《生之歌》到最后6A13，还是从6A13往回的状态？你现在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反复，就是应该是说，虽然我的听的顺序是这样子绕，对不对？可是其实每一个主题，基本上每一天都可能会碰到，然后每一个主题的当中，我都有可能会是在这一首歌或者在这一首歌之间。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光谱，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跟顺序，可是可能例如说我生命的。生活每一天的碎片，可能都一定会在某一个主题中去，就是选择。
对，每一天，我觉得每一天每一个选都是一个选择，就是你要面对这个超多选择，然后你要在这个选择里面，即使你知道可能人生就是 这样，但是你还是要照着这样的步调去生活，这样，
没错，
有点这样的感觉。
是，
那因为其实生死的话有6A13，因为其实在2020年，
对，2020年
的时候，然后家人那时候，哇，你那时候其实算是很奔波吧。
就是你的身份角色其实就是全部都堆叠在一起。
嗯，
对，因为毕竟我是单亲家庭，然后我妈也就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单独把我照顾到长大，然后我也是独生女，所以我也不会有哥哥姐姐这件事情，所以变成说，当我妈进到医院的时候，我要面对的不只是哦妈妈的生命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要面对的是哦对这个家庭的责任现在是在我的身上，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毕竟我就是一个刚出社会的青年，对，所以其实在中间不只是家庭问题、经济问题，然后可能甚至有可能有社会问题，就例如说在寻求各方协助的时候，中间一定会经过一些就是一些好像大人之间，就是你当你长大成人之后，你才会遇到的一些 bug。这样
有没有例如什么？
就例如说，好，因为我就是真的没有钱付那些医药费嘛，然后就发现说，好，例如说发现找保险业务员的时候，就发现，我妈的保险停了，因为她之前没有钱交，可是她没有跟我讲。然后或者是说，找社工的时候，社工也会说，哦，你们家的状况其实是有点难帮助。他们的确有想尽办法，就是身边的大人其实都有一直想办法在 support 这件事情。可是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蛮尽力的，但是每一个人也都可以看见每一个人的无能为力，然后可能例如说像在寻求社会协助的时候，你就发现绕了一圈，你就发现其实在体制上可能还是会有很大的缺口，可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哦你们没有符合我现在的状况的需要就觉得你们很难，不是这样，而是你就会发现即便可能政府或是有些行号、有些机构或是身边的朋友再怎么努力，有时候真的就不见得能够完全去解决这一些事情，无论是制度或是关系上或是各样事件的无奈吧，就真的就是你就会发现说，哇，人真的能活下来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对，然后面对这些无奈你反而会去珍惜这个过程，对，所以那个时候反而虽然我很多身份角色要面对很多我 不认为我自己可以面对的事情，但就会觉得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养分，所以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在病房里面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创作，对对，我觉得有点脾气有点硬啦，就是觉得说 哦好啊没关系，我就把它当成我的人生创作营，我就带我的吉他进去写歌这样。
所以因为那时候其实面对我相信大多数人在面对的时候可能会是很心力交瘁的情况，
对，蛮累的，因为没时间睡觉，你要想很多事情，
对，然后还要照顾家人这样，
对， 對，
然后你还有时间可以创作耶，
我就趁我妈睡着的时候写，我就觉得说就是内心有一点不甘心吧，就是我觉得我创作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不甘心的元素，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在现状去消极的人，我可能也不会是非常主动积极，可是面对很糟的现况，我不会容许自己在那个情况太久。
原本就是这样的个性，
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努力下，我如果可以争取到一些什么，我就会尽力的去做。那包含，因为我的个性其实本来很内向，可是我觉得是环境让我不得不去面对这些事情，或是人群。对，以至于我刚开始比创作比赛，你看到我 HOT 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动机很简单，只是因为我觉得奖金很高，我想要赚学费，因为要升大学，我想说，大学学费有点贵。
我跟你的也是一样的
想法，对吧？对不对？是不是？
真的，
大学学费蛮贵的。那我想说啊，既然这个把创作拿出来就可以，说不定可以赚到钱，那也只是去玩玩看嘛，那就去。我当时就只是这样。可是后来我记得那次比赛，我拿的只有一个录音界面，就是我没有拿到钱。但是我觉得，录音界面也是不错，它就是一个开启我开始接触电脑软体，对，开始这条路的东西。然后一直到大学开始比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好像你从中获得的已经不只是钱这件事情，即便可能家里可能还是需要，或是你自己可能还是需要，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价值已经越来越多。当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思考的、跟你感受的、跟你喜欢的面向，其实已经不只是钱这件事情。就还有更多的价值，但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矛盾。对，
就是因为马斯洛还有那个嘛，就是
需求理论，
可是你最基础、最基础还是生理需求。
对对 对， 對，
到最后就是慢慢才能往自我实现上面。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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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当你真的很心力交瘁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不能，就真的你连可能连吃饱连学费可能都有困难的时候，真的很好像也顾不了自我实现这件事情，有些时候，
对，有些时候顾不了，但是我的个性就是也有点像是无视他的概念，就觉得 OK， 那我生活都已经这样，难道我不能写歌吗？就是或是说我都已经很努力的在兼顾我的生活，即便我现在生活还是不太 OK， 但创作版就不需要钱啊。
对，就是他，反正他反正就是内容，
对，他就是一个不需要，他就是一个不需要有限制的东西。
嗯，
那为什么我需要因为我现在的状况去影响我的创作？而且反而这个东西可能可以帮助我的创作。
所以开启了你后面的
我就后来就是
音乐人生，
也是一直写歌，然后回家我妈一直骂我，就继续回去写，这样就不跟他吵架。我想说，嗯，反正我就写嘛。
所以家人是其实是有点反对你进入音乐这个，是音乐工作吗？还是
多少都会担心吧？嗯、因为毕竟音乐产业它本来就算是自由业，那我觉得无论是什么领域，当你碰到自由业这件事情，那对于长辈来说，他们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你的收入不稳定，对，然后有各种现实的考量，那可能他们脑中有时候会有一些 SOP，、嗯、那这 SOP 可能就是例如说看着你的个性啊，你从小到大成长的历程，他们会脑袋觉得用他们的资料库去想说，哎、欸，你真的蛮适合做什么工作的，或是你真的蛮适合在哪个领域发展的，
嗯、
可是或是哪蛮适合去读哪一间学校的，啊，可是没有的时候，可能中间就会有一个价值观的落差。但我觉得其实中间的争执其实都是在面对这些落差，
嗯、
对，我也会透过我的行动或是跟长辈的对谈，去让他们知道说，哎、欸，其实现在可能还有什么选择，可能还有什么做法是可能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蛮好奇是你可能家人当初期待你会是什么样？
因为我是商科出来的、啊，
嗯，
对啊，然后我很早很早之前，我一直的志愿其实是想要当就是医生，但我后来就是因为你知道高中有一个高中学费其实也不便宜，
对，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那一年有遇到高职免学费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一直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去读高职比较省钱，这样然后出来又可以直接工作，然后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不好，对，然后我就一直想，我就是自想我到底要什么，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去看看我可以做什么嘛、嗯、就去读完商科之后的确觉得就是还蛮得心应手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嗯、就是因为对我来说读书不是难事，所以我觉得在商科里面我觉得是 OK， 所以后来我也考到就是蛮好的大学、
嗯、
蛮好的科系，对，但是就是这件事情这个过程，就是我还是有持续在创作，那只是到大学的时候，创作这个领域影响我更多了。
OK，
对，就开始会有冲突，因为家人可能就觉得啊，你好好的毕业了，你就可以去做相关
的
行业，对对对对对。
OK，
对，那我就是去一直去比赛。
当初上课的时候是、嗯、因为有些人是兴趣跟擅长这件事情是分开的，
嗯、
你是。其实擅长，但是不见得你有兴趣。那你对商科那时候其实是有兴趣？
其实我觉得商科里面某一些领域我也是蛮喜欢的。
Okay.
但是你因为知道那个喜欢跟创作，它的确还是会有个落差。
嗯、
就叫做就是除了创作，因为说创作我有我的坚持，也等于是我在这个当中我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情绪，有很多就真的很你会知道你对于它是有热情的。但你在对于这些可能课业或者是工作等等的，你知道你做得来，你完全知道你是非常适合的，可是你有没有真的喜欢它是另外一回事，
對，
可是至少你知道你做它你也不会怎么样、
啊、
的确那个时候在毕业的时候也面临一个叫做你喜欢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办法成为你全部的收入，那要怎么办？
對，
我其实到现在也还在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多音乐人到现在可能也都还在面对这件事情、嗯、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仍然不放弃做音乐，基本上也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然后你也真的知道，所以你与其说完全放弃它，不如说我们就是在这当中持续的去寻找那个平衡。
嗯，
对，因为我以前我刚开始毕业之后，我那时候也是很苦恼说我到底要继续做音乐这样，然后身边的朋友也觉得我很适合去做音乐，可是我真的不觉得我自己可以做音乐，然后我就去上班，然后中间前面半年的时候我就真的没办法创作，因为就你要花时间去适应那一份工作，然后有很多的 know how 要建立，因为你知道出社会跟在大学学东西其实还是会有落差，
对，
所以你毕业之后你还是要从头开始学，
对，
然后你根本就没有容量，脑容量去写歌。但是那半年我其实也算是在厘清我自己到底对音乐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喜欢。嗯，对，因为后来半年之后就发现，哦，我不能不写歌，就是我觉得这样太憋了，好难过、哦。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就开始就
写歌之类。
对，但是就变成说，它就是一个斜杠的过程。嗯、那就等于是哦，可能我要牺牲看剧的时间、休息的时间、跟朋友相处的时间，然后假日的时候去做音乐。对，它对我来说就会是另外一个休闲，可是它其实也是我的另外一份工作。
不错，就有点像真的是斜杠的概念。
对，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常常就是会被身边的人讲说，你真的有在休息吗？为什么你在现在做这音乐工作做那么快乐？可是你不是才刚下班？我说这就是我休息。他说不是，
你还是在工作，
你还是要休息。
对，
我就说这对我来说相对来说，它就是我喜欢的事情嘛，所以我做起来，当然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牺牲我一点就是。娱乐的时间，我觉得也是蛮值得的，
而且是真心喜欢的事情，所以不会累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不会累。
对，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有进展，会比你什么都放着都不管来得好。
对
对，
因为像刚出社会的时候，可能像你刚才说，你有经历，就刚开始去面对出社会，可能说算是能说是社会化的一个嘛，
就是
接触社会的
过渡期。
对，因为像学生，可能我们还有保护伞或是那种，可是你出社会完全没有，
没有啊，
就是
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没错、嗯，就是也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這樣。嗯，对。然后那时候你后来就是刚好就是算是开始做音乐之后，然后听说你是刚好离职隔天。
对，我那时候好像是做到第二份工作，然后、
哦、中间有换，还是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在出专辑之前，我其实做了三份工作，都是正职、嗯
okay。
那第一份工作的尾声，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准备要试出不雕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哦、离职的当周就去拍不雕花的 MV 这样、嗯，然后反正后来就是到职了。到职第二份工作之后，就是发了不雕花，然后发完不雕花就演出。那时候我妈身体就开始有问题，然后就在离职的隔天，我妈就进加护病房。对，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离职，因为那天应该是说那间公司刚好就是也有一些行政上的变动，或是一些内部的状况，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就是当天被离职。就是当天被通知哦，你今天就要离开公司，然后你就是不用再来了的职，然后我就想说，嗯，超问号，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然后就隔天我爸又进加护病房，根本那段时间也没办法工作。然后后来第三份工作是，真的到妈妈住院好一阵子，因为她总共住了大概快三个月，所以中间就是本来是从家人朋友都会觉得说啊没关系，你先好好照顾妈妈，然后一直到后面是。就是我必须得要去面对我经济上的缺口，在家里的缺口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又去找了工作，
住院费啊，或是
之类的，就是你要想办法去有收入嘛。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先一边工作，然后那个工作就是一直到我妈过世，然后一直到我这次出专辑之前、嗯，就是一直做的工作这样子，对啊。
哦、所以到现在还是有。
没有，去年做专辑的时候就离职了
啊，
因为现在的状态就比较像是，也还在跑宣传嘛，然后也还在音乐路上去想自己更多的可能，所以变成说工作的性质就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可能我正职就可以直接 hold 全部，所以我那时候下定决心离职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当下就是蛮消耗的，就是例如说，好，可能在经纪公司开会，我要顾我的正职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
脑中很乱，
我没有办法专心开会。然后或者是例如说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我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我的音乐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于我的两个身份以及两间公司其实都是不尊重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好像是时候要专心在面对
一件事情。
对。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跟前老板提离职这样，然后老板其实都蛮支持的，对对对。
他原本就知道你有音乐的这个身份吗？
哦，我们刚好那间公司就是他算是新创公司，就是小也算小公司。Okay。 然后无论从老板到职员，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二专长，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见怪不怪。可是我可能前两份工作比较保守，我就不太会敢跟他们说我有在做音乐。
因为你刚才说你其实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那时候出了不雕花，
对，
然后算其实也算是 很多人认识你的一首歌吧？
对，那个《陆家花》真的蛮多人认识我的。
而且你出了很多个版本吧？我印象中我听到蛮多、
啊哦，那是因为你跟我蛮久了，所以就是第一个对第一个版本就是演出
出的，
前面之前演出还没有发行的时候，然后再来第二个版本就直接是录音版本，
录音版本
对，就是公司帮忙出的
那种。
Unplugged 就是因为那时候要因应就是我的演出。然后又再录了一个不插电的版本上去，
我想说哇，然后这次又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然后绝望、嗯、绝望也是不同很多版本。
对，你从第一个版本到第二个版本，你中间发行，其实你自己心境听说也有些变化。
这是一定的、啊，就是在录制上。但是陆家花是用之前的那个版本，就是公司录制的版本，只是我们有重新在做一些声响上的调整，就是为了要让整张专辑听起来比较
更和谐啊，更顺这样。
对，没错。
你要不要讲一下？其实像在那时候，因为你刚才说，其实那时候你有经历了很多生死上面的、嗯、可能那时候，因为刚才你先谈到即使这个世界
令人绝望，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刚好有看到你写一篇，大概是应该是五六年前嘛，
很久之前。
因为那时候你其实那时候还是住在基隆、嗯，然后那时候你就说你因为服饰跟做音乐这件事情有跟。嗯，家人吵架
的哦，对，是
会常常跟家人分享你的心事，
比较少，因为你有说好，我真的之前在生活当中，我真的有在相处的家人，真的一大部分的时间全部都是我妈，就是我跟我妈就是 one by one 一对一去面对彼此的情绪，
对，
然后认识彼此、包容彼此的一个状态，就不会有点像是哦分散到全家人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会觉得那时候在写那一首歌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特别为了跟妈妈怎么样，
嗯，
对，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应该说，当随着年纪渐长，就是越来越清楚为什么他会吵架，就是我明白他的担忧，对，然后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原则跟我自己的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从很剧烈的争吵，然后到开始彼此理解，然后慢慢去权衡出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嗯、的模式。对，那当然这中间一定要说真话，或是一定要说，这是一定的。那写《绝望》这首歌的原因，其实是那时候就算是一个检视吧，就是中间经过这个冲突啊、挣扎呀、啊、吵架啊、选择啊等等的，可是。我居然还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就是无论是中间经过这些事情，或是我所处的这个有限制的环境，我还是可以创作。对，就是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总结，就是那时候大四嘛，准备快要毕业了，然后比赛也剩没有多少，然后我就一直去检视说，那我这条音乐路我到底走到现在，我到底有什么感觉跟感想，就叫做。我真的走过了很多，就是我觉得我以为我快要死亡的时刻，
例如
说跟我妈吵架吵到个极致，你就觉得哦不想活了啊，没有，真的会这样啊，是真的会觉得
心
一定要吵成这样吗？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明明就是关心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呢？然后或者是说，可能例如说，好，很实际的就是你很努力的维持自己的生活，然后赚钱，然后打工，然后用自己的生活费跟学费，然后。你就发现你的户头真的没有钱，然后可能隔天去上学的钱就也不够，然后或者是小到就例如说，好，你在基隆旧家的那个弹簧床，就是已经塌陷了好几年，然后你就要一直睡那个弹簧床，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这样子的人，我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我还可以一直做我自己喜欢的音乐，
嗯，
我觉得它反而是一种，我觉得比起说它 focus 在死亡的尽头，对我来说，它反而是一种我看见。这些状况都没有办法阻挡我去做我想做
的事情，这样
它是很珍贵的，就叫做我还有机会可以选择不放弃。
嗯，
所以《绝望》那首歌其实就是在那个状态下去把它写出来，就算是一种感谢吧。
嗯，
它不完全是绝望。
对，因为而且你的歌很多都是虽然。可能
虽然怎么样，
歌词里面，但是怎么样？对
对，
但是就是有点像那种什么，假如说像我曾经
我想一两百了，对对对对，
就是负面到极致，但是你听起来之后会让你有一种光亮，就是啊，好吧，那我还是继续。
最近访谈大家都一直说我的歌很像日本人，
是因为有那种，
就是日本
的语句的那种感觉，这样。就是你刚才有说到你，看你跟家人从一开始很激烈的争吵，
对，
因为像在最后6A13的时候，你写了一句，就是全部的话语串作成我爱你，
对。
那家人是会跟你说我爱你这件事，或是你有问他说？
其实我妈也蛮常跟我说的，但就是你知道在。小时候一定很常讲，就是我们小时候跟爸爸妈妈相处，就是爸爸妈，然后你就会说哎呀之类的，然后一直长大的时候，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是东，就是那个华人都这样吗？还是就是大家就开始很避暑，然后就是你就会知道说哦，在每一个吵架背后，他就会知道他是在为你好，然后他在爱你，然后可是就是在吵架，然后那个你知道吵架有时候当下的那个情绪跟那个话语其实是很伤人的，
对，
可是对啊，
而且越亲的人可能越伤，
对。但是这个东西却是爱，就很疑惑啊，就觉得心里想说啊，你不是爱我吗？啊，我也爱你啊，但我怎么在吵架？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你知道以前跟妈妈吵架吵到后面，就想说，就是觉得哎、欸，我们明明就是在关心对方，为什么会变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是一直真的，为什么叫做听每个气息串成一字一句我爱你？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感受是。我妈真的就是在，因为她是缺氧嘛，她那时候是、有点蛮复杂，就是糖尿病引起肾功能病变，那肾是管积水的，所以她全身水肿积水到肺部进水，那肺是呼吸，所以肺部进水就等于其实是缺氧的状态，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喘不过气，然后需要一直维持氧含氧量 的部分，然后那时候她其实本来是还有意识，可是当她一躺上病床的时候，她的那个状态就直接变了。你就会发现他是一直是用惊的状态在跟我们相处，然后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神志已经开始慢慢模糊，然后他真的就是你就会发现哇，真的能够呼吸这件事情是非常珍贵，这是我第一个 get 到的 part， 就是原来呼吸这么不容易，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很正常，不用去管呼吸怎么样，对，就是日常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奇迹了，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没有呼吸了，对。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心里会知道她好像很怕她来不及表达，所以她就会一直从她进加护病房前，就急诊到加护病房这段过程，或者甚至到加护病房，或者甚至这几个月在普通病房的时间，她就一直说，就是我真的很爱你哦，我真的很爱你哦，就她很怕她来不及讲，所以你就
会
发现说，哎，那你前一天还在跟我吵架，就是你知道。你就会发现，哎、欸，其实好像我们活着都只是为了要，无论是认识不同面向的爱，或者是表达我们的爱，就是只要你活着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感受爱这件事情。
只是用不同形式去。
对，然后这个形式可能是直接说，可能是行动，可能是你看到每个人事物，可能是吵架。
嗯，
对，对我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很有温度的。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哦。原来我们的吵架其实不是吵架，它是某个程度在表达爱的方式，即便这个爱是不完全，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连吵架都很珍贵。
那时候家人离开的时候，
嗯，
最后一句话你记得他跟你说什么？
哦，其实我妈离开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嗯，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真的不得已要兼顾工作嘛，所以有时候我会离开医院一下下。虽然我是一个陪病者，但是我就是一个很，也不是说不负责任，就是我很无能为力啦。因为我就是可能要出去处理一些妈妈的事情，然后工作的事情，然后可能各种生活的事情，然后还要再回来照顾妈妈。那刚好我妈离开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真的因为工作缘故，不得不到台北来。我那时候在基隆嘛，但不得不到台北。然后我就有请一个基隆当地的看护照顾妈妈，然后我妈妈是在那个时候走的，然后就是也很巧的是我在台北一忙完的时候，我就接到电话，然后医院就说你妈妈就是已经没有呼吸了，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早就签放弃急救，因为我妈其实我不知道她算是一个忧郁过头还是一个未卜先知的概念，就是预防的概念，她其实很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跟我谈论过生命，对，所以其实我没有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而且我记得在前一天晚上，他那个时候已经有点瞻望，瞻望其实就是有点神志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状态， 然后会讲一些可能以前的经历或对回忆等等的，然后或是甚至是他可能会认不出你。对，那我只记得那个阿姨是说她离开前最后一句话是在表达信仰，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样子。嗯、可是就是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她其实就是已经离开的状态。对，
会有遗憾吗？对你来说，
其实我觉得也不算遗憾。嗯，就是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其实就是没有趁她健康的时候跟她分，就是更坦然的去分享我的音乐。就是我知道她想支持我，但是她不支持的原因是。后来抽丝剥茧，其实不支持的原因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自责。就是他，因为我妈其实也是一个很会唱歌，然后很喜欢玩音乐的人。然后他例如说吉他也是他买给我的，他是觉得就是兴趣适性发展，就没想到就是五星插柳柳
橙汁。
啊、对，就是对，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变这样，他没有想过，就是在他的那个人生 SOP 里面，没有想到女儿会变这样，所以他也还在接受那件事情。可是就在这个接受的过程，就是他自己也会自责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会很希望我可以 support 我做这些事情，但他没有办法，所以他会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吵架，因为他就觉得我都没有能力照顾你，你这样怎么照顾好你自己？就身为一个妈妈的自责跟担忧啦。
所以他说没有办法是只说就是，
例如说经济上的帮助，或是精神上的支持，或是怎么样的，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不够。可是对我来说，他就已经，因为他本来就是我创作的能量之一，也是影响我价值观很重要的人。其实6/13这首歌也是在他病房、他生日的时候我写给他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嗯，对我出来创作这么多年。都在讲自己，或者是讲我自己的状态，可是我好像没有一首歌是给他的。那我就觉得，那取代就是没有做到让他看演出的这个遗憾，那我不如就在病房里面写一首歌给他。对，所以6/13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写，但是他那个时候在睡觉，因为他如果不睡觉，我也没办法写歌。
写歌这样。
对。所以其实最近我的心态就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会感谢自己还有机会可以活着去改变我的从前，因为我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都可以有所不同。对啊，
现在你有找到最舒服的自己了？
所谓最舒服的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但是就是你会知道说，每一天你都会再重新的面对跟认识自己。然后真的舒适吗？其实我不觉得舒适是一件好事哦。例如说，哎，我妈2020年10月24日过世的嘛，然后现在已经2023年了。我真的必须承认，就是在这三年当中，我所有的情绪状态其实也都还在回，就是想到妈妈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反而在这三年当中的情绪反应是更大的。对，就是你在更深刻去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对其中你一定会有眼泪，或是会有更多的想法。对，可是在那个当下你真的不就觉得好像就这样了吧。
那你这三年回顾这三年，你要不要分享你说的心、你的心境的转变？
就是你会突然意识到第一件事情叫做，哦，我真的是有够不会照顾自己的。就是即便我们已经是单亲家庭了，然后即便也都是我很常在 take care 我自己，可是当妈妈离开我自己在生活的时候，我却发现我其实还有很多我不认识自己跟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地方。就例如说，欸，我以前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但我现在发现我要做一些事情其实我蛮需要仪式感的，就是我以前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例如说，我可能一直对外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可是一直到我妈过世之后，我就会发现我的感性其实也非常大，只是都被压抑住了。
所以你透过创作展现这个感性的一面。
对，然后也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去梳理这一些，然后去碰触一些我可能以前没有意识到的盲点。 就例如说在录 vocal 好了，我以前会对于唱歌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嘛，那这个很正常，就是当你怎么理解你就是唱在歌里面。可是从歌声当中，例如说制作人小硕老师他就会提醒我，他说就觉得你的歌好像有一点就是
少一点，
你的歌声里面好像在隐藏或是在掩饰一些什么，但不是刻意的，就是是刻意的，但是你没有意识到，对，就是
那个情绪
你已经习惯那样了。然后反正我忘记他说了什么话，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在看我自己的，
也会隐藏着自己。
对，然后当我真的很真实的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专辑的就是录制才开始有出路，我的声音我的录音才会开始顺利。就是虽然技术面的确 也有被调整过，但是我觉得最根本能够让专辑顺利的录完，让我的 vocal 可以很好的被呈现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那个心结打开的时候。嗯，对，
应该能说就是你处理完这些情绪或是面对完这些事情之后，你重新
就是重新面对自己的时候啦。因为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你自己不愿意的，所以其实某个程度是你在被迫接受这些事情，但你有没有主动去面对你自己它是另外一回事。嗯，就是你面对这些事情过去了，对，没错，但是它不等于你有好好的面对你自己。
你现在觉得你有已经有面对完好好你这之前是我过去的？
其实我觉得这辈子都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在面对吧。就是可是至少我就会知道说我的每一年或是我的每一天它都有在一个进程上去不断的进步。我必须说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它本来就是会是有一辈子的，本来就是一辈子的，这件事情是我完全可以承认的。对，但是我也不会说哦，因为就是哦原生家庭就这样我就直接放着烂，就觉得哦我就这种人我不想改变，不会。就是我也是很期待在可能每一个不同的情境遇到每一个事情的反应，然后去重新检视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再进步的，是可以再更好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无论是与过去的经历和好或是跟自己和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都还在路上。但我必须说就是真的在跟这几年前的我比起来真的就是好蛮多的。
因为讲到你其实在有这几个算是主题的过程中，但是其实有一个主题就是有一个贯穿就是时间
没错。
然后在时间里面其实有一句我很喜欢，就是你那时候在里面说了一句说其实好坏的一切
都是已注定好的。
对，
没错。其实因为这张专辑就是忘了介绍，其实这张专辑整个架构会被生出来是因为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天能。就是大家看完就是头很痛，
诺兰
那部，就是大家看完头很痛，就是每次出来就在那边打卡说我是谁我在哪我刚刚到底看了什么的那部电影。对，我就是看那部电影，然后看完之后我也是第一趴也是这样，可是后来我就详细理解跟看了第二次之后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很感动的故事，原因是因为即便就像我们刚刚在提的，即便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即便你知道世界就是这样，即便你知道时间就是这样，但你还是会选择在那个当下去活，然后去经历。即便你也知道可能这件事情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么美好，或者是等等的，或是你甚至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你还是会选择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或是即便人生重来一次你还是会想做这个决定。就例如说，好，有时候我也会想着我妈说，欸，即便我妈人生再来一次她会把我生下来吗？我觉得她会。对，
你有实际问他过这一题？
我忘记有没有问过他，但是我知道他会。然后或者是说，即便我人生重来过一次，我会继续创作吗？会。即便我知道我的人生会很难过，就是对，就是
很坎坷，
对对对对，
就是会创作，
就是很没钱，但还是想创作。对啊，一样的。或是生命不容易，但你还是想创作。对啊。就是例如说，好像现在大家在做音乐，都想要可能让大家可以听见，但是我现在这张专辑里面资讯量大到可能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件事情，那我会不会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要做这张专辑吗？我觉得会。就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你
这是我啊，这个人。
对，这就是你啊，所以就是你还是会经历过这些。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这其实这张专辑也是让就是大家更能说更认识自己，或是更认识幼童，或是认识可能 maybe 身边的人。嗯，对的一个可以让自己好好去思考，好好去反思，或者是好好去更摸索自己。嗯，可能你现在 maybe 不会有一个答案。嗯，但是也许哪一天你听到，也许。或是等到一定年纪，你经历到很多事情之后，嗯、也许你有一个会开始慢慢去思考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岁数，都会遇到这些事情。
对，
然后你可以慢慢去、哦、慢慢探索自己，摸索自己。然后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说出一个很矛盾的事实，就是我当然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张专辑认识我、嗯，但是我必须说，你要理解里面全部的歌曲。
不容易，
不容易，就是你，我完全可以认同你不理解，那你就是好好听歌享受，因为毕竟我们在音乐性也做了很多很丰富的尝试。但是，就是我会很矛盾的是，当你听懂这些歌的时候，其实某个程度都是因为你生命经历过了这些
东西，所以你才能理解。
所以就是很矛盾，因为当你理解完整本书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可能跟我一样经历了生命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嗯，对啊，我必须承认他非常不容易，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可以把这些故事写成这张专辑。所以其实我一直都不太奢望大家可以完整认识这张专辑，虽然我希望大家透过这张专辑认识我、嗯、但是就是我觉得里面只要有一些地方是有共鸣的，是有重叠到的，对我来说就是已经很满足了这样、
嗯、就像我那时候也听到的时候也是、嗯、就是不断的摸索自己，然后 也知道也能懂你大概经历了什么，这样就觉得哇都不容易，但是好险我们都活了下来，
没错，
然后好险你也继续创作，
对，
就是喜欢的路这样，然后我也很就是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嗯、我就觉得都不容易，
对，都不容易，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些经历、嗯、所以我们能懂这些，能说能经历过伤痛嘛，所以就是能够更坦然的面对这些东西这样、
嗯、没错。
然后我觉得我想引用最后一句话，就是曾经 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只要记得你不要忘记去持续创作，
对，
因为那是你最有力量的地方、嗯、然后谢谢你活着，然后也谢谢你用音乐影响生命的自己、嗯、因为你的歌而拾起，就是影响，就是因为你的歌而拾起破碎的歌迷们，这样、嗯。对，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幼童有这一次的访谈，
非常感谢。
对，然后更认识了幼童，嗯、然后也更认识了自己，这样。
你不觉得像在跟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姨聊天？
没有，我觉得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老阿姨在那边，
就是我们明明经我年纪明明都很相仿，但是就是都经历过了这些很不容易的事情。嗯对，就是两个，
大概是这样。
对、嗯，好，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谢谢。
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喜欢这张专辑的话，可以好好去听一下这张专辑从头到尾。就是你，也许你可以针对主题这样去听，或者是你可以整张慢慢从头到尾去听完，
或是听回来。
对，或是因为像我就是有点像绝处逢生，
你有倒着听回来。
我是一开始我就从倒着听回来。
哦，你倒着直接倒着听，
是倒着听回来，
okay, okay, okay,
okay. 因为我是觉得一开始都是先。死亡之后才会慢慢的
活过来
这样，对，那你也可以从出生入死，每一个人就是你可以根据
自己选择
状态下去选择，
没错，
对，然后可以仔细去听一下这张专辑的所有的细节也好，或是歌曲也好，或是里面想要传达讯息也好，对，然后如果喜欢这张专辑的话，那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拜拜
拜拜。